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孩政策出台，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诚表示，中共出台什么政策都无法让出生率恢复正常状态，
无论中共出台什么样的政策都没有办法让它恢复一个正常的状态，除非中共真正能够做到就是要放开，就是要自然去发展，然后呢经过几十年可能上百年之后能够恢复到一个自然的生态平衡当中。但是这个呢很明显中共这样一个党是没有这样的远见，他也没有不会打这样的长途的，因为这样的专制政权就决定了他就是要垄断权力，他就是要控制人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迈出这一步。
中国网民出征冬奥，负面形象恐影响北京冬奥。
大陆官方现在的主旋律叫做维稳，就是维持稳定啊。那任何民族主义过头了，它不利于维稳，所以我想大陆官方很清楚这一点，不能继续再加温，再加温的话，这个对于办冬奥运会有不利影响。
孟晚舟案再次开庭，此案进入最后阶段，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表示，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8月17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将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的议案。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批准了三孩政策，作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国国家卫健委随后发出关于贯彻落实决定的通知，实施一对夫妻可生3个孩子的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希望消除阻碍夫妻生育更多孩子的法律障碍。不过三孩政策能否扭转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就相关的议题，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流亡美国的盲人人权律师、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诚。
陈光诚律师，北京上一次修订2001年的法律是在2015年，全面二孩自2016年1月1号正式实施，允许生育2个孩子，但保留了违反生育限制的处罚规定，包括被称之为社会抚养费的罚款。现在中国政府为什么又要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急于推出一对夫妻可生3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这么2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改变了一胎化政策到二胎化政策以后呢，远远没有达到中共想要的这个效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中共这次呢，早早的以党的名义改变这个政策，可能是他们感觉到了这个邪恶政策给中国的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那所以迫不及待的通过了党的决定先改变这个政策。但是我们也能明显的看到呢，因为这个中国社会啊，毕竟它不像原来了，共产党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的法律仍然放在那里，你只是政策调整的话，在推行起来，即使共产党自己，你在没有改变这个法律之前也是有矛盾的，也是并不是那么容易推行。所以中共呢，现在就通过这个人大来把这个所谓的法律障碍全部消除，其实不管怎么样也只是个时间差问题啊。中国的法律的制定、法律的修改其实都是共产党说了算啊，顶多就是有一个程序问题。那毕竟呢，这个改变这个立法程序啊，不像中共他们几个人这常委会开个会就决定的一些东西那么快。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从中国人口出生率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去年统计的去年的结果是1200万，那么前年呢是1465万，人口的出生率下降了18%多，已经远远的跌入了国际上人口学家所说的人口陷阱。 正常一个社会的更替程度一般在 2.1， 这算是一个正常，能保证人口呢不涨也不跌，当然呢是在一个正常社会的状态下。那现在中国的出生率已经跌到1.3 以下了，已经严重跌入这个人口陷阱，而且中国的社会状态还不是一个正常状态，而是在中共接近40年的暴力寄生杀人政策之后，社会已经完全就是说这个人口的这个不是一种自然的结构状态，已经有近3亿人的老龄化，而且状况还在恶化当中，所以接下来社会会迅速的进入老龄化的一个状况。所以即使是社会能保持 2.1 的出生率，社会都不能维持在一个正常新陈代谢的更替状态，必须远远超过这个速度才行。所以我觉得在长期以来啊，这个中共只是看这些报告的数字，对现实状况的危险性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准确的了解，没有这个概念，可能现在突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那中共可能为此也着急了，因为接下来的问题，社会问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可以直接动摇中共的统治基础，所以他迅速的来调整这样的政策，试图缓解或者说降低由于这些年的邪恶政策所带来的这种危机。
国家卫健委的通知呢，要求做好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前后奖励扶助和制约处罚措施的衔接，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实施属地责任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维护工作大局的稳定。对于这些措施能否奏效，您的看法？
我觉得奏效，但是非常有限啊。你说一点效没有，我觉得这也不现实，是吧？它肯定是会有效的，但是多大程度上呢？我觉得可能会微乎其微的，杯水车薪，绝对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些小修小改而改变这个中国人口计划生育几十年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不断显现。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不可能解决由于中共执行暴力寄生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可能中共还会推出一些超出你想象的一些措施，和计划生育那种极端化完全相反，另一个极端化的一些措施来推动这种形势的改变。总而言之，就是中共打破了人口正常生育的这种生态平衡以后啊，就会不断的左右去调整，要么就走到一个这个极端，要么走到那个极端，他很难做到让他重新恢复到一种社会平衡状态，因为中共没有办法放弃他的控制欲，没有办法通过完全让社会恢复到自然状态，他不能接受这个东西。如即使是他就放开了不管，那中国社会这几十年所造成的中国的人口生态平衡被打破的状态，恐怕要远远超过几十年才能够恢复。所以这种状态呢，你说通过人为的调整，说想要10年8年就把它恢复过来，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如果出台极端化的政策去调整呢，又会出现人为打破生态平衡的状态，在接下来在未来的某一个阶段又会出现人为干预的另外一个结果。所以这个社会，我觉得无论中共出台什么样的政策，都没有办法让它恢复一个正常的状态。除非中共真正能够做到就是要放开，就是要自然去发展，然后呢经过几十年可能上百年之后能够恢复到一个自然的生态平衡当中。但是这个呢，很明显中共这样一个党是没有这样的远见，他也没有不会打这样的长谱的，因为这样的专制政权就决定了他就是要垄断权力，他就是要控制人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迈出这一步，他只能是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不断的这样来回的跳跃，来回的跳跃，给中国带来沉重的灾难。这个接下来恐怕我们也非常不愿意看到，但是如果中共不能迅速倒台的话，中国也没有办法避免进入到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去，所以这个是很可悲但是又很无奈的一个现实。
那么中国政府呢，还考虑采取包括退税在内的措施来降低抚养孩子的成本。最近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打击这个课外培训活动，被认为也是为了降低养育的成本，鼓励夫妇呢生育更多的孩子。你的看法？
我不觉得他是这样， 首先呢，所谓的退税啊，对于老百姓来讲，不管是六亿月收入不足千元的人，还是九亿月收入不足两千元的人，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不足两千元、不足一千元，并不等于就是一千元、就是两千元，可能是一百元，可能是1001块钱啊，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讲，大家想想，这个退税有用吗？管用吗？对吧？他本身就是这样一点收入，你中共就不可能要求他拿税。退税对他来讲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了。那只对那一少部分人来讲，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在人口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的作用怎么说呢，可能都不会在社会上体现出来，我觉得在统计里边都未必能体现出数字来。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打击那些所谓的培训班啊，所谓的这个补习班啊，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对这个的影响并不大。那个主要是中共想控制他的教育垄断权，或者说洗脑的这个权利，这个是中共的重点。而且能够办培训班的人也绝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是办不了这个的。早就中共早就在很多方面卡脖子，其实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从零几年就开始停止审批带教育二字的这个机构的注册，对限制民间继续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也不是现在才开始，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所以把它解读成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的一种配套措施，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对的。所以即使中共调整了那些东西，如果它的应试教育整个就是说都是为了考试，不是从提高学生能力这个角度去出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所以至于说他们说的取消这种法律法规上的这种限制，实际上我觉得中共能够把原来计划生育政策当中所遗留下来的这些障碍清除掉，也就是他所做的了。至于说他能不能在取消了那些之后再额外的去制定政策立法来给予这些家庭或者这个育龄妇女更多的保障和利益，让他们有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个。仅仅是清除原来的东西都不足以说明，就是说能够对社会起推动作用，只是取消障碍。取消障碍并不等于鼓励，并不等于给你更多优惠措施，而且这个优惠措施能够打动一般老百姓的心，让他们觉得本来没有打算生孩子再去生这样一个程度，这个还差太远。所以说这些仅仅是取消原来的错误，是不是给你更多的鼓励，而且这个鼓励能够起到影响到老百姓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我到现在还没看到。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可能反映的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个留言说呢，已经意外怀孕3胎7个月了，什么时候可以办理生育证？现在没有生育证不能报销，全部自费产检，没有产假，公司只给2个月的事假不带薪的。国家什么时候出台3胎政策文件，计生办才能给办生育证？感恩国家，希望孩子生之前能够办理。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体现了整个这个中共系统啊，现在虽然中共一再宣传说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你看到吗？中共原来制定的一些政策所造成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其中也包括就是在清理这些政策之后再推行新的政策，它的顺利程度。这个顺利程度不仅仅是你把文件删了就可以的，中共官员的这种僵化思想，他的脑子呀，他已经根深蒂固，几十年被中共洗成那个样子了，他自然不自然的，他的反应就是本着旧的文件去。新的文件来，你说中共新的政策来，中国这些官员他真的能在短时间内能够学习去把它融入到工作当中去吗？我不觉得这样觉得。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官员都是在混天聊日头，加入中共这个系统就是为了获取利益的。你等他的效率，实际上在关于民生、关于老百姓的利益这个方面，他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比这个一般的民主国家这种官僚程序还要低很多。那除非中共通过运动性的这种做法，让这个东西迅速的去更新。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中共似乎还没有要为此发动一场运动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我觉得类似于这个朋友的留言所说的这种状况，他很可能是会失望的。2-3个月之内中共肯定是做不到的。
那么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中国任何的问题你都不要指望在中共设定的圈子内能够得到很好的满意的，我们想要的那种合情合理的解决，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呢，大家不要对此有那么高的期待。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不得不考虑解决制造出这些问题的中共本身。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计划性政策，你指望中共能够像我们想的那样啊，能够在一定的我们正常人理解的时间的范围内再扩大出一部分时间来，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目的的可能性，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不要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就像刚才留言的这个朋友来说呢，你就好好的把你孩子让他生下来，然后好好抚养他，什么时候能够拿到一些好处也就是什么时候了，你不要指望中共还给你什么补贴，给你什么让你获得什么样的好处。我觉得这就是对中共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不要对中共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谢谢你陈光诚。
好的，不客气，谢谢你志远。
以上是流亡美国的盲人人权律师、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诚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公司财务总监孟晚舟的引渡案星期三再次开庭，这将标志着这个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案子进入最后阶段。
预计这次庭审将会持续三个星期，此轮审理结束后，这个案件在这一级法院的审理工作也将结束。法官可能不会在庭审结束后马上做出判决，大概会在秋季的某个时候公布判决书。法官的这次裁决将决定孟晚舟的命运，或是无罪释放、凯旋回国，或是同意引渡，把孟晚舟交给美国。如果同意引渡，法官将把引渡要求送交加拿大司法部执行。不过，为了公平起见，加拿大法律给予被告一方再一次上诉的机会，这个上诉程序可能会持续数年。孟晚舟是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她是2018年12月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加拿大警方逮捕的。加拿大是应美国的请求实施这一逮捕行动的，美国与加拿大签有引渡条约。美国指控孟晚舟违反制裁伊朗的命令，通过误导汇丰银行完成了向伊朗出售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孟晚舟团队在上次的庭辩中向法官提出了汇丰银行没有被孟晚舟误导的证据，但法官拒绝接受相关证据。人们普遍认为，法官的这一决定实际上已经堵死了孟晚舟或是回国的路径。这次的庭审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最高法院进行。孟晚舟的律师团队的主攻目标是进一步向法官说明美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存在严重的瑕疵，孟晚舟在机场被捕过程中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他应该获释的理由。但是观察人士认为，根据法官上次对相关证据表明的态度，孟晚舟团队在这些问题上要说服法官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孟晚舟被捕以后，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北京认为抓捕孟晚舟是美国为遏制中国发展、打击华为公司而制造的一起政治案件。为了逼迫加拿大释放孟晚舟，中国方面在孟晚舟被捕后数日就抓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作为人质，一名是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另外一名是加拿大商人斯帕福。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将这两人一直关押至今。
台湾知名艺人小 S 近日在个人社群网站上替参与东京奥运赛事的台湾选手加油，并贴文称呼他们为国手，不料意外触动中国网民的敏感神经，他们出征小 S 的微博账号，痛骂他是辱华的台独分子，进而引发他所代言的四个中国品牌随即终止合约。对此，分析人士表示，中国身为明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国，却放任网民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四处出征他国的奥运选手， 将对明年的冬奥带来负面影响，更有损其大国形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东京奥运本周末进行羽球赛事，连续两天海峡两岸的选手一一对决，争夺冠军奖牌。在7月31日的男子双打金牌战中，来自台湾的李阳和王麒麟，也就是所谓的林阳配，一举击败中国的双塔组合李俊慧和刘宇辰，拿下台湾在冬奥场上的第一枚羽球金牌。不过在隔天的女子单打冠军战中，中国选手陈雨菲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台湾选手戴资颖，成功上演了复仇戏码。
小 S INS 一度被骂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短短几个小时内就累积了超过 1.1 亿的阅读量。中国网民大多对小 S 负评如潮，有的网民留言痛批小 S 天天在 Instagram 为你的台湾健儿加油，微博一句话都不敢说，瞧不起你。也有部分网民指责小 S 有台独倾向，还要他如果爱台湾省不承认中国，那你就有点骨气不要再来。
冬奥场上赛事激烈，场外的球迷也看得热血沸腾。在中国拥有高知名度的台湾艺人小 S 就非常热衷赛事，他近日化身小粉丝，频繁在社群网站 Instagram 上搞笑更新台湾选手的精彩表现，逗乐许多台湾网友。他还一度贴文称要请所有国手到家里吃饭，想不到国手两个字踩到地雷，让大批爱国的中国小粉红玻璃心碎满地。小 S 在遭到中国网民征讨的同时，他所代言的中国品牌也随即发表声明火速与他解约，理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四家品牌商表示他们坚决拥护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一切企图分裂国家的言论和行为。短短两天内，小 S 已经在中国丢了四个品牌代言，包括知名中药授权斋、洗发精 Clear 清扬、情趣品牌大人堂和服饰品牌 Horoya 新鹤。综合台湾媒体的估算，小 S 损失至少超过新台币3200万元。小 S 力挺国手遭中国网民征讨，引起台湾舆论群起声援。一位台湾网民在 Facebook 贴文表示，你在台湾出生成长，为家乡的选手加油打气，完全没错，我们完全支持你，小 S 加油。另一位台湾网民则批评中国霸道，他在 FB 贴文说，对面的强国越来越霸道，什么都要符合他们的意思，稍微一丁点不顺强国的意，就用各式方式虐死你。天哪！台湾文化部也发布书面声明力挺小 S， 声明称没有一位艺人需要为了支持自己国家的选手而道歉。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周二晚也说，为国手加油不需要道歉，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称呼中华民国的选手为国手，何错之有？
民进党立法委员赵天麟则提出质疑，他问，中共政权公然不尊重奥运精神，明年还有举办冬奥的正当性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学者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网民极端不宽容，四处征讨其他国家的选手或奥运迷，这对于明年要登场的北京冬季奥运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形象将是毋庸置疑的，更极大程度拉低了中国的大国形象。2022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明年的头号盛事。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会诊，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北京冬奥多次发表期许与谈话。习近平曾说，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他还说，我们不仅要办好一届冬奥盛会，而且要办出特色、办出精彩、办出独一无二来。
回顾2008年北京首次举办夏季奥运的氛围，这名因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学者感叹说，时代不一样，中国网民心态也不一样，当年中国网民并不像现在这么凶狠不讲理。他说，北京夏季奥运开幕前，中国虽受到西方国家在人权议题上的刁难，但能顺利办成奥运，写下中国历史光荣的一页。他担心中国今日的网络民意高度敏感，网民力量强大，即便明年冬季奥会可以如期举办，但当局如此放任网民霸凌他人，势必会影响到冬奥的光彩。不过他也说，以中国现今的网络氛围，谁都不敢站出来制止，只能任由网民随意发泄。位于台北的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同意，这一次东京奥运场外，中国极端民族主义已经对中共政权带来全盘的负面影响，网络上弥漫非理性蛮横的声音，只重视自己而不尊重他人，对于明年即将主办冬季奥运的中共政权来说，只会招致恶果。 果。针对此次东京奥运，董立文认为中国选手、媒体和不少网红等于是把自由民主的国家都一口气得罪光了。尤其是中国的网红与网民，除了无理出征台湾选手以及支持台湾选手的艺人外，就连邻近的韩国和日本也遭他们的炮火攻击。中国羽球女将陈清晨在四强赛对上韩国的女双对手时，频频狂飙牛逼等不雅字眼，引发网络热议。韩国网友大多认为陈清晨没有教养，但却遭中国网民火速反击。据韩联社报道，被惹火的韩国羽协打算正式向世界羽联提出申诉，抗议中国队员爆出口一事。另外，日本选手水谷隼、伊藤美诚在桌球混双项目击败中国夺金后，两人的推特账号竟随即涌入中国网民大量的不雅谩骂。董立文说，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前，中国因为人权记录不佳，频遭西方关切，民间一样弥漫着民族主义的氛围，但是当年的气氛跟现在明显不同。当年的中共全心全意想办好奥运，所以拼了命要搞好外交，也迎来最具指标性的成就，那就是美国前总统小布希亲临北京助阵出席开幕式。董立文说，
那个时候聚焦在对美外交，想尽了办法，终于邀请到美国总统小布希的出席。那个时候呢，等于是说中共的对外交往和扮演好人扮善人是非常明显的。办东京奥运，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共在国际社会上他是扮强人扮坏人。我觉得这个对他举办东京奥运会有带来很大的冲击。
台湾艺术大学广电系教授赖祥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中国官方对于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原则上是乐观其成，但适当的时候也会出面踩刹车。例如过去在中国网民曾出征讨伐过日本网民，甚至采取实际行动去砸坏日本品牌在中国的商店。官方若觉得事态过热了，就会出面让民族主义迅速降温。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存在对中国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若失控了就很危险。中国政府应该也很清楚这一点，此次官方会不会出面要网民情绪降温将是未来的关键。赖祥伟说，
冬季奥运的时候重点一定是顺利完成嘛，所以应该在适度的时候，对岸该降温就会降温，该踩刹车就会踩刹车。就是说如果他的民族主义持续对于台湾、日本、韩国啊都发酵，那也会让选手们对于去参加奥运会有所疑虑嘛。啊，所以我想这个对岸官方是很清楚的了，因为大陆官方现在的主旋律叫做维稳，就是维持稳定啊。那任何民族主义过头呢，都不利于维稳，所以我想大陆官方很清楚这一点，不能继续再加温。再加温的话，这个对于办东京奥运会有不利影响。
不过，董立文认为，中国官方已经无力踩刹车，因为这正是中共长期以来严控网络所造成的结果。中国一方面鼓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另外一方面则是钳制或封杀理性多元的声音。董立文说，
那么多年这个培养下来的结果，就会造成说中国的舆论市场里面啊，理性多元的声音完全啊消失，剩下的主流的声音就是比看谁啊更爱国啊，比看谁更激进。所以他即便哈、啊、中共如果说他想要管制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如果去除掉这一些激进啊极端的声音，那中国就没声音了，因为他不允许理性多元的声音出现。
董立文指出，2022年冬季奥运能不能盛大举办，受到两个客观条件的冲击，一方面是疫情，另一方面是中国的人权议题与战狼外交。他说，在网民都变得战狼化的情况下，欧美国家如果强硬起来，很有可能因为人权因素或战狼外交所引起的反弹而发起抵制明年北京冬奥。就算委婉表态，他们也可能以疫情为由而采取软抵制。若旁生此两大意外，中共政权横竖都是脸上无光。观察人士呼吁中国积极遏止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他们也承认中国的网络环境长期处在一元化的发展下，要有效管控恐非易事。
东京新冠病毒的新增确诊近日屡创新高，全日本连续两天新增确诊人数破万之后，政府日前宣布扩大紧急事态宣言的范围，但是否认疫情恶化与举办东京奥运有关。 随着疫情急速的升高，不少民众发现奥运赞助商相关的广告投放和促销活动明显减少。对于赞助商的考虑与执行策略，一些专家认为本届奥运将改变今后企业赞助奥运的方式。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东京奥运会上，日本赞助商的赞助费用高达30亿美元，创下日本企业赞助的新高。但是在奥运开幕之前，一些企业纷纷取消或是缩减相关的广告活动，或是干脆放弃投放广告。前日本松下电器理事、松下幸之助的机要秘书江口克彦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围绕着本届奥运的负面消息实在太多了，导致民众对于举办奥运有很多的疑虑，企业并不希望给大众留下太过投入支持奥运的形象，以免企业广告达到了反效果，导致大众的反感。日本宇都宫大学地域设计学教授中村佑司也同意这个说法，他对美国之音说，
そういう中でそれを応援するご質問にあった企業がスポンサーとしてどんどん前面に出てくると、
民众如果看到企业广告频繁的出现，他们就会开始怀疑这个企业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支持大家并不认同的活动呢？他们就会对企业产生了反感，而企业也因为担心负面的舆论会造成更长远的影响，从而导致产品的销售量下降，所以企业会赶快收手。今年二月以来连续发生的一系列负面的事件也被认为是导致企业收手的原因之一。例如日本前冬奥组委会主席为了歧视女性的言论而辞职，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创意总监也因为失言风波请辞，开幕式表演的作曲者因为被曝光曾经霸凌同学而退出了团队。原来开幕式的主持人被发现曾经以犹太人大屠杀为节目的笑点遭到抗议而辞职。除了顾及民众的观感之外，高额的支出以及广告效果的不成比例也是企业的重要考虑原因。日本帝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川上佑司对美国之音表示，以他曾服务于日本知名企业的经验而言，赞助费用是绝对重要的因素。他说，
それで1984年の LA オリンピックから事業主視野にして配達性を高めて金額を上げていった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元々の
自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出售转播权，并且规定每个行业只有一家赞助商以来，这种排他性的赞助像是世界级的拍卖，企业透过投放广告获得很大的收益，奥运会也转亏为盈了。但是现在的市场机制与80年代大不相同，大部分的企业的业务已经走向多元化，本届的东京奥运会打破了每个行业只有一家赞助商的惯例，同一个行业有多家赞助商，而赞助企业本身又因为业务多元化而赞助多个行业，赞助项目增加会让费用的开销暴增的。他表示，除了昂贵的赞助费之外，进一步推广还需要更多的预算，例如投放节目广告和举办相关的促销活动。在东京奥运的电视广告是由电通公司一家的垄断，电通的初始报价金额相当高，让赞助商都对它是否有相对的广告价值保持着迟疑的态度，加上电通应该会在日本选手开始拿下奖牌就再提高继续投放广告的价格，这会让赞助商更加的迟疑。前日本松下电器理事江口克彦说，
この頃若い人たちはテレビ見ないんですよね。テレビ見ずに、外で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这么爱看电视了，他们比较倾向于使用机动性更高的 SNS 社群网络，特别是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这四个简称 GAFA， 因为这样子在户外也可以随时获知奥运比赛的最新消息以及结果，吸收信息的重点也因为现代生活的步调而有所改变，不再像以前的年代那样大家守在电视前面把比赛从头看到尾，也会因此看到许多的广告。现在大家都只想知道比赛结果和特别的事件而已，电视转播将逐渐被淘汰，电视广告也不像以前那样有影响力了，企业也会因此改变广告的投放策略。他提到，由于现在奥运的竞技项目多元化，观众层会逐渐的分散， 赞助商要考虑投放广告的项目过多，会造成支出负担，这也是让企业越来越难判断广告效益的因素。丰田汽车在奥运开幕前突然宣布不会在日本播放奥运主题的电视广告，该公司与东京奥运会所签的合同价值近10亿美元。设在东京的跨国企业爱杰龙亚太区域资深总经理张博文向美国之音表示，
丰田因为他们是非常的 global 嘛，就全世界都有他们的存在，丰田他比其他的企业都还要再慎重一点。在这次的 sponsor 里面，他们会走的是比较偏避险的方式。
张博文也提到，其实丰田有自己固定赞助的选手，虽然撤除了电视广告投放，但还是继续支持固定赞助的选手，只是转换了平台。他说，
我们在宣传用的一些 media 有好几种 media， 那像这种是属于叫 paid media 的，就是你付钱去给他出广告。可是大家都忘了，在2019年他们开始了他们的自营媒体叫 Toyo Times， 所以即使他们不用奥运来投放 CM，他们对他们支持的选手也可以利用他们的自己媒体叫做 Toyo Times 来表达支持，所以他们对于奥运这些选手的支持，也甚至对于奥运这个运动支持，他并没有变化。
张博文认为丰田做了很聪明的选择，他努力的避免刺激反对举办东京奥运的民众，但是巧妙的表达对运动员与运动的永续支持。日本帝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川上佑司说，
オリンピックのスポンサーとしてもお金は払ってるけど、さらにそれを権利を行使してプロモーションするにはさらにお金がかかるわけなんですよ。
赞助商不只是要付出高额而且无法回收的赞助费，投放电视广告的时候又要另外付费，那么企业会考虑广告效益最大而且最不会招致民众反感的宣传方式。丰田已经用他们公司开发的机器人 Goto Akihito 在爱知县完成了圣火的传递，在奥运村场内提供 e-pellet 自驾电动小巴士运送选手和后勤人员，马拉松比赛的先导车也看到了丰田。广告效益已经很大了，而且车辆提供的实际功能也比较不容易招致民众的反感，这是很聪明的决定。东京奥运开幕会之前，日本国内两家全球顶级的赞助商丰田和松下的社长都表态不会出席奥运的开幕式。本届奥运光是丰田和松下两家企业的赞助金就高达4000多亿日元，远远超过日本政府所投入的2210亿日元。前日本松下电器理事江口克彦说，
IOC とかそれから組織委員会から何の連絡もなかったというか，
当国际奥委会和组委会决定以无观众形式举办奥运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主动与赞助商联络，什么说明都没有。赞助商还要从媒体报道才能获知国际奥委会或是组委会的决定。不只是无观众赛事的事情，其实由于疫情而延期造成许多的不确定因素，本来就应该要更频繁地进行沟通才对的，但是赞助商一直都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且到现在这样的状况还在继续发生。企业对于国际奥委会和组委会是充满了不信任和不满。有着日本财经首相之称，日本最大经济团体经团联的会长石仓雅和也没有出席东京奥运的开幕式。设在东京的跨国企业爱杰龙亚太区域资深总经理张博文指出，经团联是日商代表意味浓厚的团体，这个组织发出的声明以及他们给政府的建言等，近来时常提到对于疫情的关注，内容时常呼吁国民接种疫苗，因此经团联是对疫情有很多见解的工商团体。他认为由于经团联有很强的代表性，自然会对于出席相关活动是否影响社会观感特别的慎重。张博文说，
他们的会长叫石仓雅和，他们新的会长6月才就任的。他受访的时候提到，他说他选择当一个国民，在家里跟家人一起观赏开幕式。他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在东京还在实施紧急及事态宣言，而且奥运比赛都是无观众的方式进行的状况下，这观感上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以一个商务代表团的出席方式来出席这个开幕典礼的话，你难免会给人第一个有特权的观感，第二个也会给人家一个有增加风险的机会跟负面形象。
他指出，日本社会依然普遍的认为，政府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候，而且控制成效不佳时，还强行举办奥运，出席开幕式难免会给大众一种逆其道而行的负面观感。在保守的日本文化之下，经团联以及其他大型企业会打安全牌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学者认为，东京奥运体现了日本体育生态与赞助之间的问题。日本帝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川上佑司说，
日本でそんなにスポーツのプロスポーツビジネスがでかいわけじゃないんですよね。アメリカだったら440ビリオンぐらいの
日本的体育生态规模并不是很大，资金也不多，与美国比较起来其实微不足道。但是出于对海外体育文化的向往，日本的体育联盟林立，由于资源不足而造成的抢夺商业资源的状况，光是靠门票收入是不够的，所以变成抢夺粉丝和赞助商，包括与媒体的合作，而失去了运动本身的意义。一般而言，奥运本身的精神就是业余运动员的比赛，对他们来说，奥运是一个赚钱的地方，所以即使这次许多事件都让人怀疑举办东京奥运的意义，选手也不可能赞成取消举办的。我们其实应该深思的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日本的体育与赞助的形态是否应该要做出一些调整呢？而夺得奖牌的业余运动员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为了奥运而新建的设施是否得到了善用？如果不思考这些问题，日本只是一直重复相同的事情，完全没有进步的。日本宇都宫大学地域设计学教授中村佑司认为，东京奥运会可能是奥运会与企业赞助商关系的转折点。他说，
今回のオリンピックって非常にこう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華やかさとか、ちょっと難しい言葉になりますが、旅っていう、華やかで美しい、
这次奥运完全没有办法展现所谓的华丽的国际体育赛事的形象。赞助商纷纷取消了展位和相关的活动。从开幕式上可以看出企业的态度改变了。加上广告投放频率与方式的变化，是东京奥运启发赞助商重新思考的转折点。我认为体育过度商业化、媒体过度渲染等等的问题，都会因为2020年的东京奥运中赞助商的改变，而在往后的体育赛事中带来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中村佑司也认为，日本民众对于体育与政府对应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他说，
今感染がものすごく増えているのに、今の首相は安全安心というばかりで、ほとんども説明をしないわけですね。
在奥运开赛之前，日本民众非常的反对举办，但是开赛后，随着媒体广泛报道日本运动员的努力与他们获奖的情形，就把焦点转向了支持选手。然而，国内各地疫情急速的恶化，政府却除了安心安全的奥运口号之外，没有任何新的对应声明，导致民众又更强烈的批评。赞助商从这个现况会学习到支持选手，但是对奥运整体保持观望与评估，那么赞助方式也会有所改变，或许也会开启新的评估方式。设在东京的跨国企业爱杰龙亚太区域资深总经理张博文认为，目前为止，赞助商会评估往后能有多少的广告效益，而由于这次新冠病毒发生，丰田所做的选择或许会开启一种先做风险评估，再决定是否赞助或是赞助多少的风潮。但是只要人们喜欢观赏的运动项目继续存在，例如短跑等热门项目，那么巨大的广告效益也会继续存在的，赞助厂商也就不会消失，而且会因为举办的国家的文化不同而在赞助方面也有所变化。他说，
我们今年是在最严峻的状况下，在最半零状况下，又在最谨慎的一个国家里面举办，后应该也没有像 Corona 这样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在举办的下一遍届，也就是法国，他们也不像是日本这么小心翼翼在行事的一个企业上，也不至于到这么样一个谨慎。所以我想它最大的影响多少，就是像我刚讲的，可能会多一些风险的评估，只是不至于像今年这样子，就是说动不动就会抽 CM 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倒不太可能会发生。
张博文认为，日本企业比较倾向于避险，外国企业则比较敢于挑战，也就是所谓的延上商法，一级企业制造一些负面的形象或是具有争议性的让人们参与讨论话题，反而带动了人气。 他认为日本几乎是完全避开这种操作，但是外国企业比较勇于尝试运用这种模式。前日本松下电器理事江口克彦认为，举办奥运的初衷是通过体育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而不是寻求浮华和奢华，更不应该让奥运沦为商业工具。他引述已故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名言，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他表示，经过本届东京奥运的种种风波，会让国际社会重新回到1899年创造的奥林匹克精神，一场属于运动员的比赛，而非华丽的仪式与宣传。他说，
何を改善したらいいのかっていうようなことを十分に IOC とかね、世界中のその五輪関係者
最需要改善的是国际奥委会恐怕要好好的想一想，为了举办一年比一年更华丽奢侈的奥运盛会，需要这么多赞助商的资金投入，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企业也会重新思考如何做才能变得更有效益，更符合良好形象的赞助模式，不只是在比赛的时候支持选手，而是要强化选手与运动精神的连结，对运动本身与企业形象都有更正面的意义。
中国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到了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划校外培训行为。意见中提到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一些人认为，这似乎是政府对于部分私营教育行业的控制。自2020年以来，中国对一部分民营企业的管控令一些公司面临着巨大困难，而这些监管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国进民退趋势的讨论。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关于确保私营企业不会过于强大，并能够真正符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治议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帅方的采访报道。
人们对近期一系列监管的关注始于蚂蚁金服。蚂蚁科技集团的上市计划在2020年11月3日被中国监管当局叫停。上交所给蚂蚁科技集团发出的通知说，公司高层被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监管约谈，蚂蚁金服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导致你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上交所决定暂缓蚂蚁科技集团的上市计划。一个月后，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12月24日宣布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21年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其处以 182.28 亿元罚款。2021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因存在不正当价格行为，对美团旗下的社区团购业务美团优选处以150万元罚款。4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已依法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的调查。2021年7月2日，中国国家网信办宣布，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2021年7月16日，网信办又宣布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监管部门进驻滴滴出行，开展网络安全审查。这些是中国近期接二连三的执法行动的一部分，从科技巨头到外卖平台，再到出行应用，监管部门的铁拳似乎伸向了不同领域的民营企业。而自2020年以来，监管层似乎也在不断通过多种方式释放加强民企管控、政治化商业环境的信号。中国当局说2020年是反垄断工作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而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的2021年更被定义为反垄断工作大年。2020年1月2日，市场监管总局为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律制度体系，根据工作部署起草了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近11年后首次大修升级，除纳入互联网领域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依据外，还大幅提高了违法处罚标准。 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了2021年要抓好的八大重点任务，其中之一便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0年4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12个部门联合发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并于2020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一个月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便着手就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除多次完善措施执法工具、释放反垄断信号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20年9月16日，他表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团结好、引导好民营经济人士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更好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似乎成为了民营人士必须遵守的指导方针。蚂蚁、美团、滴滴，受到中国政府监管的公司似乎都在做着不同的事情，而他们受到管控的原因似乎也截然不同。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马格努斯对美国之音说，
Every sector has its own story to tell. You know, it could be about gig workers having social rights. It could be about...
所以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故事，它可能是关于零工工人拥有社会权利，也可能是关于教育成本对生孩子的腐蚀性影响。随着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法的新法律的通过，它可能是关于数据隐私的。
Following the passage of the new law on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但他也表示，如果你从单个行业退一步看，你会看到这些举措的连续性，可以追溯到蚂蚁金服突然取消 IPO 计划，甚至在那之前也有发生一些，那就是对私人公司和私人企业家的打击，特别是那些有外国利益、外国投资或外国股东的公司。他说，
I think to a political agenda, essentially, which is about control and about ensuring.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政治议程，是关于控制的，关于确保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不会变得过于庞大，不会变得过于强大，并真正符合社会议程。习近平声称，这对中国人民非常重要。
Asserted as being.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hinese people.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副教授史宗汉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历史上共产党重视控制而不是生产力或效率，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典型例子。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经贸专家史建道认为，不能把中国针对各个领域的措施混为一谈，因为其背后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中共在提醒认为钱是最重要的私营企业，党对他们存在的容忍是他们赚钱的必要条件。芝加哥大学金融学讲席教授何志国认为，中国政府近日出台的教育行业双减意见并不是在针对教育私营部门，这与此前中国对阿里、滴滴等公司进行的调查和审查是不同的。教育背后涉及的是市场失灵导致的过度竞争，这对社会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个时候就是政府出手的时候。他认为教育背后更底层的问题还涉及高考、教育资源、学区房等一系列问题。他还表示，像阿里、滴滴等公司在过去几年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很大，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就是大而不能倒且产生垄断，所以需要政府出手。至于政府何时出手，这背后涉及的因素之一便是当前紧张的美中关系。他说，中国希望这些公司在香港上市，这样能够避免与海外市场监管者沟通中的政治化因素。他还提到，在某些行业上，中国的确是在管控，所谓的国进民退也确实存在，但是北京也特别希望发展包括生物、电动电能在内的私营硬核科技公司。还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其实是在打压一些巨头私营公司，从而为受挤压的中小企业让路，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似乎是中国目前推进的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上星期表示，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要坚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他还表示，中小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保就业的主力军。一个普遍的规律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好的地方，经济都很好，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多样性、差异化的经济生态，是中国经济韧性最重要的保障。新东方教育集团的股价自双减意见突出后已大幅下跌，其他一些行业也在担心自身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目标，这进而有可能会导致一大波的股票抛售。路透社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网络游戏行业或会成为打击目标，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担忧年轻人沉迷游戏。总部位于北京的应用发行商 App in China 的首席执行官毕小普对路透社表示，政府很可能会打击许多仍在没有适当授权的情况下发行的游戏，甚至是那些滥用用户数据的特定游戏。在马格努斯看来，中国的打压不会消失，或者说不会很快消失。他说，
I'm sure that the party believes that China's tech companies and
我相信共产党相信中国的科技公司、数据平台、金融公司和数字公司，他们处于技术的前沿，这些技术将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面貌，就像政府希望它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所改变的那样。但另一方面，矛盾在于允许这些公司有太多的自由，他们与政府的政治议程相抵触，因此政府觉得有必要控制他们，用一种非常强硬的政治手段控制他们，但这实际上又会阻碍他们的创新能力，这就是矛盾之处。
Which will frustrate actually their capacity to innovate. So that is the contradiction.
史建道则表示，中国监管的运作方式是波浪式的，他们打击过后就会有一段时间不去管理。他说
They hit everyone over the head.And then they say, okay, now you know who's in charge, and then they let them alone for a while.
我们将会看到监管机构退一步说，好吧，你知道我们是主管，现在我们就不打扰你了。我猜测，我们不会看到进一步打击私营企业，但即使这是真的，明年对私营部门来说也不会很容易。
We will not see a further crackdown on private sector firms for the rest of this year, but even if that's true, next year will not be an easy one for the private sector.
史宗汉则表示，一些私营公司，特别是科技行业的私营公司，或将受到多个更为严格的监管审查。但他不认为中国有能力根除整个科技行业，因为许多高官子女现在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利益相关者。他还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已经怀疑中国科技公司为中国政府窃取数据。现在，就连中国政府也不信任这些科技公司，并要求进行额外的监控。这当然会加剧外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不信任。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在允许中国公司通过美国股票市场筹集资金之前，他将要求中国公司披露中国政府未来行动可能对运营公司财务业绩造成严重影响的不确定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要求中国的上市公司必须披露他们是否被中国当局拒绝在美国证交所上市，以及此类批准被拒绝或撤销可能带来的风险。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在中国的支持下，西半球一些专制政权和跨国犯罪组织正在试图加强实力，挑战自由社会。美国需要努力降低域外国家对本地区的侵蚀，增进区域安全。
被提名出任下一位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的陆军中将劳拉·理查森，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这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在西半球美国以南地区，眼下新冠疫情严峻，美国的大国竞争者正谋求从该地区的困境中牟利。他说，自己会做好准备，支持美国政府各部门向该地区伙伴国家运送疫苗的努力，并集中精力扩大美国与该地区的安全合作，强化多边军事演练。理查森说，美国不能理所当然地看待与地区伙伴国的关系，不能放松警惕，让竞争对手争得影响力。美军南方司令部的责任区主要是中美洲和南美洲。即将退役的现任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克雷格·伐勒今年四月在国会呼吁美国积极抗衡中国在西半球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他说， 西半球是一个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该地区面临的两个最大威胁是中国和跨国犯罪组织。法雷说，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近年来迅速增长，目前正推动40多个港口项目，以发放大量贷款和投建基础设施作为对该地区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杠杆，并且从事不合法、无管制和未经报告的捕鱼行为，对人权、环保或法治不管不顾。他还说，跨国犯罪组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而中国的洗钱行动是这类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精美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